主徒从我们里面的深处说，主，我们要来多认识你。我们曾以为我们认识你，但是主，我们实在认识你有限，主，我们实在认识你不够。今天早间实在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你。走在这条路上，主啊，我们不觉得孤单之外，主啊，而且我们心中有何等大的把握。我们不但要认识复活的大能这位耶稣，我们要认识这位升天的能力这位基督。我们要从我们里面的深处说，主啊，我有一天我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了你，你也认识了我们。这是我们一生的指望，也是一生我们所奔走的道路。主啊，早间你来开启我们，不让我们停留在小学的程度，不停留在这个好像永远在这个好像刚蒙恩不久的情况。主啊，让我们实在抬起头来，让我们以基督的身份的身量的相称，让我们每一次说主我们认识你的时候，从我们里面的深处说，主啊，我要我愿。哈利路亚，早间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里面的深处都打开，说主啊，我要来认识你，主啊，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也提高我们里面属灵的度量。主啊，说我要来认识你，主啊，把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你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把时间交给冷清弟兄。
周四，我忘了是周三还是周四了，嘉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周日我们来共同交通这个以弗所书。因为上班的时间我也没有太仔细看，后来回家之后我打开 email 一看，嘉生让我们交通这个启示，神的启示。真的我觉得这方面我们是需要有所看见，我们也一直在追求这个所谓的看见。那么什么叫神的启示呢？在我来讲，我觉得我蒙恩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那么在主里面的追求也不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追求，但是呢我觉得神一直非常的恩待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启示和这个印象这个意象这两个东西好像有一些接近。神在他的话语当中也告诉我们，民若无异象必放肆，所以在这里面指的民是以色列民，那么在新约里面也就是我们这些信他的子民。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异象，或者说我们心中没有神对我们的启示的话，我们必然没有约束，我们必然会放肆。所以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我们是要有所表示，这个表示就是我们需要追求。那么什么是启示呢？我觉得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他的启示。那么这个旨意也是神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盼望，神希望我们能够像他儿子那样，那么神也愿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中，也就是让我们明白他的儿子。那么这个启示，因为我个人的感觉，神的这个智慧或者神的这个程度比我们人的这个程度要高很多，高太多了，或者说这个差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让我们这样的人来明白神的意思却是非常的困难。但是神创造了我们，神并不是让我们不明白，神他的意愿就是他愿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虽然我们程度很低，虽然我们的理解能力或者我们的知识水平很低，但是神愿意把他启示在我们，把他的智慧，把他的所谓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么这个明白就不太像我们学知识的过程，因为知识我们可以通过逻辑，可以通过一些推理，我们来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当然我神创造的所有的一切，不管是神创造的世界的万物或者神创造的规律，都是在我们所认识的范围当中。像我们做科学的这些人，那就是终生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一个规律出来， 终生的目的就是要明白神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律，首先是发现，然后是探索这个规律的成，把它总结出来。那么什么样的现象能够用这个规律来解释，这就是科学家的这个目的，科学家的这个作用就在这里。但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好像不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神给我们的启示往往是在一个非常个别非常奇特的一个情况下给我们的，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启示是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异，所以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可比，并没有什么可参照的。那么这好像我认为也是神的一个智慧，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之间可能有所谓的比较，不论是我们的才智也好，甚至我们的外貌，我们的家庭出生背景都有可比较的，但是神给我们的启示的过程就跟我们得救一样没有可比性。所以这个启示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对神的关系都是单一的，而且都是直接的，那么就看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来追求这个启示。那么说到这个启示呢，我最终的感觉是神的启示就是基督自己，就是基督本身。那么基督本身因为太丰富太广大，我们只认识到的是某一个部分，或者是我们只明白现在所明白的是某一个部分，神是希望我们全部都明白，那么这个过程需要我们一生的经历。我非常感谢神能够给我们很好的教会，能够给我们很好的这个带领人。当然嘉生今天不在这儿，所以我觉得我的感觉，我对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羡慕，就是嘉生有一个神给他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非常明确，就是陪羔羊走最后的一程。所以我觉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启示并不见得完全一样，神可能给史弟兄的启示或者说这种意象是让他的一种托付，是他能讲明白的。那么神给嘉生的启示是说让他陪羔羊走最后的一路。那么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启示，我想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神最终的目的，这个启示最终的目的就是基督，就是他儿子的本身。所以这就是我个人的理解神的这个启示是什么。那么有了神的启示呢，当然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来领会，或者说来知道怎么样了解这个启示。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或者说为何来要得到这个启示。也是我个人的理解了，我觉得凡能够来到神面前的好像都是在生活上有一些，或者说在对自己不是很满意，我不能说是生活上或者说事业上的失败者，我只能说是对生活或者对事业或者对自己不是那么满意。那么所谓的成功人士，或者说所谓的在世上很风光的人，他不会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他认为自己会靠自己的能力可以成功。那么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甚至是来到偶像的面前，唯一祈求的是什么呢？祈求的是他今后的道路蒙所谓的这个保守，蒙所谓的这个祝福，不要让他这个已经成功的东西失掉。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生活上或者说在事业上各方面都不是成功的，所以我要来到神的面前。而在我认识神以后，我的生活和我的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而我也被神的这个灵所启示，或者说神所光照，能够让我稍微明白一点我为什么会这样，那也就让我稍微明白一点神的意思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美好的旨意。虽然我并不完全的能够认识神，但是我希望我能不是风闻有他，而是更多的能真正的来认识他。而我们真正的认识神以后，我们就可以能够有所超越，能够有所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有所提高，能够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来看待我们自己。 我想这也就是我个人所谓要追求神的启示的一个目的。当然神有他更美好的目的，神让我们认识他，真的让我们是得到自由。神能够让我们在基督里面生活的话，真的能够得到自由。就是这个神，这个在以弗所书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神就告诉我们，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这是保罗一直追求，或者说一直在为我们所祷告的。保罗的祷告不仅在当时为哥林多、为以弗所、为所有的众教会的信徒祷告，也为我们在座的现在的这些圣徒在祷告。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保罗的这个祷告。那么神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真正的来认识他。我下面还想简短的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认识神的启示，或者如何来得到神的启示。我觉得这个神的启示如果要认识的话，应该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在神，一方面在我们个人。那么在神这方面，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他愿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这是神的方面，神已经非常愿意。所以神所做的已经，他通过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来得到他的益处。那就是说，神不管通过任何的环境，通过所有对你的这个制作，他都是愿意让你来认识神。所以在神这方面没有任何阻拦，在我们这方面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在神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么你们求又得不着，是你们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我们往往会落在这样两个境地里，一方面我们不求，为什么不求？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生活得很好，或者说我们只愿意停留在神对我们的祝福里面，我们不愿意再往前走一步。因为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神并不是说我们这条道路很好走，神告诉我们这条道路是窄路，进这个窄门是需要努力才能进天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惧怕，或者说我自己啊，我惧怕这个要走这个窄路，那么我就愿意躺在神的恩典上，我享受神的恩典，而不愿意去追求神的恩典，这是我们不求。那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了，我们是求，但是我们是在妄求。什么叫妄求？就是我们在为自己的好处求，而不是在为神的旨意求。那么我们在这两种状况下，我们都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启示，都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这个圣灵。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追求。那么我觉得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形式很重要，但是内容更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比较重视形式，或者说甚至有些人连形式都不重视。那么我要说的一点，我觉得我有点负担，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重视形式的话，那么我们的心根本就没有在神身上。所以你的形式都不能保证，就说我波饼聚会都不来，我查经聚会都不来，我平常也不祷告，我也不与神交通，我也不读圣经，你连这种形式都没有的话，那你根本谈不上要与神来亲近，谈不上得到神的启示。所以形式第一步非常重要，但是只有形式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实质。就是有的时候，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聚会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弟兄姊妹圣徒也好，有的时候他很追求，也看出来他也很尽职尽责，各个方面都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随着年日的久长，随着有的时候就这个实质性的东西，就是说追求神的这个东西，好像就会被程式化或者被这种固定化。就是说我们往往脱离了真正追求的目的，而只注重形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需要一些矫正。当然这方面我也不应该去判断，或者说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去来论断。我只是说这些话来告诫我自己，在今后的过程当中，随着我们在神的追求的过程当中，随着我们的进步，随着我们的时间的久远，而不要往往的陷在一个形式当中，我们只重形式不重内容， 这样是对我们非常不利的。嗯，我还有稍微有一点负担，我觉得我们在传福音和做见证的时候，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们需要摆正我们的这个态度，或者说，就是说我们在为神做见证，或者说我们在为神来传话语的时候，真的不是要把自己摆在当中，是需要把神摆在当中。因为我说这个话的，我也是因为听过一个见证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在这个见证当中，这个弟兄也不能说他不追求神，或者说你也不能说他不认识神，他确实认识神。但是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就我个人的感觉，当然我不应该去这么判断，不应该这么论断，但我个人的感觉，对我的感觉，我就觉得他是在，就是说在向神来摆功，来向神来说，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你为什么我都为你做成这么多了，然后我为什么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借鉴了。那么在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真的，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敬虔的灵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来抱怨神，为什么给我这么难的 project， 对吧？给我这样难的这个课题。我们的家庭关系没有处理好，我们不能抱怨神，为什么给我这样难伺候的配偶，或者是这样难伺候的小孩孩子。如果我们吃了罚单，我们不能抱怨为什么在我旁边或者在我后面有警车存在，或者说为什么有那个 camera 在那儿一闪，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对吧？所以就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我们遇到事的时候，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考验。那么如果有神的启示在我们心里，有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非常羡慕家生有这样好的启示，有这样好的这个灵命，这样成熟的灵命，我觉得就是因为神能够给他的启示以后，他能够面对生活上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就我跟个人来讲，我跟家生的这个比较，家生在各个方面都比我优秀很多，但是家生所遇到的困难或者遇到的一些问题要比我难的很多。所以我非常感谢神能够对我的恩待，当然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来摆上我们对我们这个带领人的这个就是牧者的这个祷告，能够更多的来保守他。所以我真的感谢神能够让我说出一篇话来，虽然这些话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能说得出来，我希望能够对弟兄姊妹有所帮助，当然最大的帮助者是我自己，对我有所帮助。那我就讲到这么多，下面把时间交给钱锋弟兄。
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好，我们来读这个以弗所第一章18-21节，我们先读第18-19节，好不好？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就读到这里。当我在今天早上在思索这件事的时候，越读越喜乐，越读越开心，越读越有把握。我不但要把它读起来，要把它背下来。它里面有一个感觉哈，当你用深渊和深渊在那边互相响应的时候，就发现这位主他不但是丰盛的荣耀哈，还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发现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了。 过了50岁啊，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远的看不太清楚，近的好像又很模糊。那戴的这个bifocal 啊，还缺一半，要这样子看，你知道吗？这叫做 legal blind， 就是说你真是合法的这个是看不到的。那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但是我们心中的眼睛啊，却越来越透亮。这不是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觉，而是当我们活在主的里面了、啊，他那个透亮的眼睛啊，虽然我们肉体日渐的毁坏，可是我们里面的眼睛啊，却越来越透亮。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加百农行了一件神迹的时候啊，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当在加百农我们的主耶稣在那边行了一件神迹，有4个人在扶着一个摊子，从这个我们先用现在的话讲，从屋顶上挖一个洞，再把这个摊子慢慢慢慢的放下来。当然主角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主耶稣，除了这个主角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就是这个4个人。这4个人呢，在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但4个人他们因为爱这个摊子的缘故，因为爱着朋友的缘故，因为有这个有爱的缘故，因为爱他的缘故，4个人把这个摊子慢慢的放下来。主耶稣我相信也动了这个慈心哈，就释放了这个摊子，让他得以释放。但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这个四个人，这4个人可能是我们从这边哈，保罗弟兄，还有 Beatrice 碧秋姊妹，还有是梁伯伯不要睡觉，还有掐站了，这4个角就是代表教会。今天我们在谈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当保罗跟着以弗所教会在这边交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因为这个以弗所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根本就不了解犹太人的历史传统规矩。当他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可是这个是何等高啊！我们在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号称为这个以弗所和下面一卷书啊，哥罗西是一部天书啊。我们念的时候实在是看不懂，也好像跟弟兄姐妹交通。刚我们的冷静在那边讲启示又启示，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对不起。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我们实在不知道主在讲什么，更何况人要讲什么。这是我们刚我们弟兄讲的很好，我们人和主之间的一对一的关系 ，one to one， 他没有任何的闲杂人在旁边，只有一个 one to one。当这个4个人他们同心合一，把这个摊子慢慢放下来的时候，主耶稣就动了慈心。这4个人虽然在圣经上没有任何的记载，但这4个人说明这个教会的能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个启示是何等的大，它开启我们里面的恩召有何等大的指望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于这个我们蒙恩得救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在这个以弗所书，他说在基督里，他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之前呢，还没有这个世界之前，在基督里他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他能够成圣。好像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都有一点咬文嚼字啊，好像有一点，但是其实不会的。你在这边注意听的时候，或注意看圣经的字句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对我们的指望有何等美的计划，用白话文说有何等美的计划。我刚刚跟弟兄姐妹在唱诗歌的时候有一点交通啊，当信林子这位作者啊，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也许知道，他在读北英语的时候被一个车子啊重重的急撞了以后，他的那个全部的脊椎神经啊就被撞坏了，他是终身瘫痪，但他的脑子是好的。后来他就成立了残障的叫做基甸会。当我读了这一篇故事的时候，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当我读了这篇故事的时候，他说他在20年以后，他一直在写文章，20年以后他才在人的面前说他是一位作家。他在20年之前他都不敢这么说。当我读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里面有很大的感触。这个基甸会，残障基甸会怎么出来？因为我们的姊妹，
当我们好像是一个无用器皿的时候，世人看我们是社会的渣滓，在世人也唾弃我们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学历，好像也没有指望的时候，这位救主耶稣来救我们的这位姊妹，在他里面有何等大的恩召，有何等大的计划，这个积淀常常会一直在存留。当我在读到这篇故事的时候，我里面有很大的感触。世人也许看我们弟兄姐妹好像是社会的渣滓，好像没有无用的器皿，可是神看我们却为他心中的宝贝。我们绝对不要妄自菲薄哈！我刚刚也提到，乡里有个朋友，他这位姊妹呢叫做碧儿，她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的爸爸呢最近在台湾又要洗身要做人工肛门，71岁，他对未来没有指望。我姊妹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有希望。神在我们人生的当头啊，都有一个美丽的计划，也许在这么短的时间，也许在那么长的时间，但是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美丽的计划。我们不明白，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丽的计划。前弟兄也不明白我有什么美丽的计划。当我在洗肾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也好像没有指望，但是医生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蛮阿门的，他说你先延续你的生命，到时候也许会有新药出来。当我在洗肾的一年半里面没有什么新药，但是我里面也充满了信心，是弟兄姐妹靠着这个四个角教会的能力托住了每一个弟兄姐妹软弱的器皿里面，使我们能够走前面的路。我们再来读第20节和21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都超过。这是何等大的这个能力啊！保罗弟兄超过了，加深弟兄超过了，啊，前弟兄算什么东西？早就超过了。冷静算什么东西？早就超过了。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一件事情，这位超乎自然能力的这位神，他居然把这位呢，把这个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不但是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而且来世都超过了。这是何等大的盼望和复活的能力。我觉得弟兄姐妹啊，对于这个属灵的度量、属灵的提升，我现在不是讲一个专有名词啊，对于这个属灵的度量和属灵的提升呢，没有兴趣，四个字，没有兴趣。对于祷告聚会没有兴趣，对于圣经，对不起，没有兴趣。对于主讲的话没有兴趣，只是蒙恩得救而已。但是我今天要用一个反面的故事跟弟兄姐妹讲，看你们有没有兴趣。当主耶稣在那里医病还有什么赶鬼的时候，有圣灵就有什么邪灵。我为什么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件事情？我要让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啊，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这真的有哎。我要怎么样解释让弟兄姐妹明白啊？不是叫你们去看那个鬼电影，也不是叫你们去听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的姊妹她有个死党大学的同学，有一天打电话来，从台北打电话来，天母打电话来，讲了一个小时之后，结果那一天呢，我们又赶着到我妈妈爸爸家去，我们又到了窝那去，窝那以后呢，我姊妹吃完饭又继续跟那个他的死党啊，又谈一个半小时。后来我就很纳闷了，我就是说，我说香莲啊，你到底跟那个你的死党，那个死党我也见过，我说你到底在聊什么？他说他的母亲刚刚去世，心里很郁卒，就来交通这件事情。他交通一个重点，我就今天把这个重点告诉弟兄姐妹。这位 死党的母亲呢，刚刚蒙恩没有多久，他在病床上的时间很长啊，但是他被主接去了。但是在弥留这段时间呢，他突然呢从床上坐起来，好像精神那天特别好。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不多，离世的日子快了。那天他头脑很清楚，来的时候啊，他就跟他女儿讲，就是我姊妹的死党，他就跟他女儿讲，他说他在弥留之间的时候啊，看到那个我们清楚的弟兄姐妹，我们清楚的，我讲了透亮，让弟兄姐妹明白，那个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啊，带着凶灵可怕的面目，带着死亡黑暗来的。当他要接他的母亲的去的时候，他母亲说我是信主的，那个面命的天使就马上离开了，黑暗的权势就不再笼罩在这个整个的病房医院里面。过了一下子，光明的天使来接他去的时候，他看了一片光哈，一片光，他就跟他女儿讲，他看了一片光，他带着喜乐平平安安的安息被主接去了。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啊，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很大的关系。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属灵的世界是真实的。我要用反面跟弟兄姐妹讲，你们才明白，是真实的，是有的。我们总是以为活在这个物质身上，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以为是真实的，肉眼看见都不是真实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属灵的世界是何等样的真实。主耶稣在地上在这边医病赶鬼，邪灵要去的时候，我再讲一个故事。这一部是很有名的电影，我没有看过啊，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电影了。这位弟兄跟我交通了，最近在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像大法师之类的，但不是，他的名字叫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们那天在散步的时候，他跟我交通这个真实的故事，把它拍成电影。在美国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生啊，一个女生，她被鬼附着了，邪灵附着身上，然后她就问主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邪灵移去啊？主就问她，你要不要把这个邪灵移去？她就这个大学生这个女生呢、啊，就跟我们的主说不要。他说我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让世人都晓得有这么真的这么一件事情。好，我们弟兄，这是我是第二首的，我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所以这是我第二首的资料。当这位女大学生呢，她被邪灵附着的时候，一个神父去赶这个邪灵的时候，他就问这个邪灵 What's your name? 然后那个邪灵啊，就附着在那个女大学生的身上的这个邪灵，他怎么反应 Names。 他不只是一个，是四个，其中有四个。因为我们弟兄啊，他对圣经也很熟，因为这个没有字幕的哈。第一个是该隐，你知道该隐是什么？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亚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不像巴利屈膝，是其中第二个邪灵。第三、第四个，我弟兄啊，他没有抄下来，他就那个讲得很快嘛，都是我们圣经上的故事。这位神后来这个女大学生呢、啊，后来被主接去了，邪灵也跑掉了。那这个神父呢，后来就吃上了这个官司以后，才把这个记录啊。拍成电影，这个神父现在还在美国。我跟弟兄姐妹用反面的交通啊，很多的事情啊，都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可是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我要怎么跟弟兄姐妹讲，才了解那个真实？好像我们总是觉得，好像我们看得见的才有把握，好像我们看不见的，好像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主耶稣当保罗在这边写书信的时候，他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这个恩召有何等大的指望，并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我们一生所走的道路啊，它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 连来世都超过了。让我们里面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属灵的世界是真实的。当我们弟兄每次在这边祷告的时候，提高我们属灵的度量啊，借以再起。我每次听了这句话，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后来我现在慢慢明白一点点，让我们属灵的度量能够提升之外，让我们的眼睛能够透亮，知道这个属灵的世界是真实的。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忙忙碌碌，每天可能只有三个地方：办公室 parking lot 回家，办公室 parking lot 回家，啊，那也许到教会就是这样，好像像一个小蚂蚁一样跑来跑去，啊，时间就过去了。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好，我在最后一句话，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的主耶稣他思念我们不过是什么？尘土。当我们要提高我们属灵的度量，让我们里面的眼睛真知道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庸庸碌碌来来回回日子过去了。我们里面知道一件属灵的事是真实的，提高我们的属灵的度量，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要过去像在旧的抹布啊，一扫而空啊，就没有了。那可是我们在主里面却存在永远，因为我们开启我们里面心中的眼睛。交通老师，
主，我们谢谢你把以弗所书赐给你的教会，我们谢谢你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一个高峰和绝对的真理，叫我们认识神的心意是为着教会，你所有的祝福是为着教会，在教会之外我们不能得着任何属灵的好处。求我们的主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个个都乐意投身在教会里。哦，主耶稣，我们承认多少时候我们是自私自利，我们只顾到自己，但是今天早间你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看见你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如今也在教会里头不断的运行。但愿我们都在这一个大能大力的运行中有份。主耶稣，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借着运行的大能大力，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叫你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主，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的生活里向我们说话，不断叫我们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好叫我们一天过一天更多的认识你自己。主，我们求你在我们散去的时候不放过我们，叫我们常常来思想教会是你的身体，教会是一个新人。赞美主，我们都在这身体里有份。赞美主，我们都是这一个新人的一部分。哦，叫你的祝福充满在我们中间。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往前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